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到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追问观音，说五百罗汉当中那位到底有没有回来报仇呢？观音一听是笑而不答。正这时候，站在观音身边的善财童子把话接过来了：“二位师长，五百罗汉当中的这位倒是没敢回来，不过普陀山倒是来了十八罗汉。”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就问了，说这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有没有什么区别？有时候我们看书啊、看戏啊，经常会听说五百罗汉如何如之何，有时候我们到庙里一看呢，是十八罗汉，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还有的说八百罗汉，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先给各位简单的解释一下。其实啊，佛经当中说十八罗汉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最开始是十六罗汉，而并不是十八位。这十六罗汉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他们尊佛的嘱托，不入涅槃，常住人间，普度众生。最早提到这十六罗汉名字的是唐代的玄奘大师。玄奘大师译了一本经叫《法住记》，在这里面有详细的记载，这也是最早提及十六罗汉名字的一本书。要说到这十六罗汉，他们分别是坐鹿罗汉、喜庆罗汉、举钵罗汉、托塔罗汉、静坐罗汉、过江罗汉、骑象罗汉、孝师罗汉、开心罗汉、探手罗汉、沉思罗汉、挖耳罗汉、布袋罗汉、芭蕉罗汉、长眉罗汉以及看门罗汉，一共是十六位。虽然提及了这十六位的名字，但是十六罗汉的形象是后来艺术家凭借着自己的想象而画出来的，原本没有定型的一种形象。现存的最早的十六罗汉雕像是在杭州的烟霞洞，那是当时吴越王的七弟发愿所造的十六罗汉。后来王维、李公麟等著名的画家都画过十六罗汉图，在当时啊，并没有十八罗汉这么一说。那么十八罗汉是怎么来的呢？古人呢，认为九是吉祥数，九是最大的阳数。比方说北京故宫的房子是9999.5间。为什么是半间不是一万间呢？据说天上天庭当中这房子是一万间，皇帝呢是天子，是天的儿子，所以说在人间修建的房子不能超过老天，就得少半间，认为九是最吉利的。可是十六罗汉没有十八吉利，十八呢是两个九叫十八。你看为什么叫十八般兵刃，他怎么不叫十六般兵刃呢？怎么叫十八学士，怎么不叫十六学士呢？其实都为了凑两个九吉祥数。所以打唐朝以后，十六罗汉又给加了两位尊者，成为十八罗汉。最早知道十八罗汉的是北宋的苏东坡，因为他看了一幅画，画的是十八罗汉图，但是当时十八罗汉的名字并不是由苏东坡列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和张家呼图克图活佛俩人认为说，这十八罗汉最后补上来的那两位分别应该是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降龙伏虎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再加上这是乾隆爷御笔钦定， 打这儿开始，十八罗汉的规矩就给定下来了。你要再提十六罗汉就不对了，所以就改叫十八罗汉。那位问了，说那五百罗汉又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还有五百罗汉一说呢？其实关于五百罗汉有很多的说法，其一是说五百罗汉呢是跟随佛祖听法传道的五百位弟子。第二种说法呢是参加了印度佛教史第一次集结三藏或者第四次集结三藏的五百比丘。第三种说法来自于咸鱼经上，说的是五百罗汉是五百大雁所化。第四种说法呢来自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说五百罗汉的前身是五百蝙蝠。其实关于五百罗汉的说法并没有在任何一部佛经上有记载，五百罗汉的名号在佛经上你看不到，所谓的五百只不过是说的很多。那么至于五百罗汉是怎么到中国的以及他们的名字，现在有很多的书籍专门是介绍这五百罗汉的，从第一位一直到最末一位叫什么名，画像什么样，怎么回事，详详细细的也有记载。但是呢，由于这五百罗汉人数众多，这个面孔一时间难以分清，很难分清这人和前面某个人是否重复，所以啊，以至于有机可乘，有些人呢借机混了下来硬充罗汉。比方说成都宝光寺的罗汉堂，康熙和乾隆就分别被塑成为是两位罗汉，其实人家是皇上。那么在佛教当中，罗汉所证的果仅次于佛和菩萨，因此他们的地位也比较低，他们住的地方只能叫堂，不能叫殿，所以说那叫什么罗汉堂。为什么叫罗汉堂呢？为什么那叫大雄宝殿呢？就是根据这个来区别的。如果我们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解释一下，也就是说十八罗汉是来自于十六罗汉，那么十六罗汉是五百罗汉当中的十六位尊者。如果我们再换一种说法，五百罗汉是佛祖的弟子，那么十八罗汉就是佛祖的得意弟子，而八百罗汉指的是佛界所有佛菩萨的罗汉弟子总称，这就是十八罗汉、五百罗汉以及八百罗汉之间的关系。闲言少叙，刚才我们讲到善财童子讲到十八罗汉来了普陀山，这是怎么回事儿？咱还得打一个叫了缘的出家人给您说起。了缘是一位得道高僧的关门弟子，高僧啊为了检验了缘的诚心，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在七天之内化缘3610家，每家呢要一粒米，一共啊是3610粒米。了缘谨遵师父的吩咐，走上了化缘之路，一点啊也不含糊，一连走了七天，走了3600家。此时天色已晚呢，了缘呢是双腿酸疼，饥肠辘辘，可是一数还差10家，也就是说这米还差16。可是七天的期限已到啊，说现在我再走10家，时间来不及。可是就此回去呢，前功尽弃，任务没完成。了缘这个人呢，心思很重，说师父交给我的事儿，我一定要完成。可是现如今呢，真是天不佑我呀！要是再给我一天的时间，或者说哪怕是半天的时间，我也能够完成3610粒米，可现如今怎么办？那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啊！了缘低着头就往前走，哎，走着走着，忽然间在边上 闪出一片稻田地。现如今这个稻谷已经成熟了，了缘的心就一动，心里话说，干脆我摘十粒稻谷，剥去谷糠，这样呢，我就能够凑成3610粒米。可是了缘这个心里啊，有些不忍，毕竟这是作弊呀。最后这十粒，并不是从石家化缘而得，是自己这么得来的。可是如果要是不这么做，这任务就完不成，师傅一定会责罚。又一想，哎，3000多粒米，师傅能挨个看得出来？就算这3000多粒米当中有10粒这样的稻谷，师傅也分辨不出来呀。想到这儿，就拿下了10粒稻谷，凑成了3610粒米。第二天回到寺院，住持呢正在天王殿等候了缘。了缘参拜师傅之后，把这3610粒米都拿出来。了缘俩眼不错的盯着师傅，他心里边有鬼呀，他知道这里边有10粒不是化缘而来，师傅能不能看出来？但愿呢，师傅没注意。可是他发现他错了，他的师傅十分的认真，是一粒一粒的数，一粒一粒的过。那个说，那3000多粒米，这10粒你也看不出来呀。各位，您细想想，可能看出来。之前那3600粒米是挨家化缘得来的。您琢磨琢磨，那阵的老百姓有几个能吃上新米的？大多数的米都是陈米，可最后那10粒米，它是打这稻谷成熟现剥下来的。新旧一对比是一目了然。有人说，那新米和旧米放在我面前我还看不出来，那只能说明您呢不常去买菜。只要您常去买米买面买油买蒜，常去买菜，您呢一准能分清。不信您问问家中的长辈，或者问问在家里面谁经常去买米买面，谁经常去市场买菜，一准能分得出来。了缘的师傅行家里手一看就看出来了，就问了缘，这10粒新米怎么回事？你说说，你打哪儿化来的？我了缘天生还不会说瞎话，你想让他编瞎话还编不出来，支支吾吾憋个脸红脖子粗，张口结舌，不行，更露馅了。这一下可把他的老师给激怒了。好啊，了缘，你吃了雄心咽了豹胆呢，竟敢欺骗为师。这10粒米虽然说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是你这种行为违反了佛门戒律，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为师我都不能原谅。了缘一看师傅真生气了，扑通往地上一跪，师傅，我知错了，知错也晚，必须对你进行惩戒。怎么惩戒？罚了缘到稻谷家终身为牛。了缘知道做牛的处罚这是不可改变，师傅的话那就好比啊泼出去的水是万难更改。但是呢，了缘跟师傅求情说，终身为牛我就不能再跟师傅学习佛法，希望师傅能网开一面，给我一个继续学习佛法的机会，也不枉我们师徒一场啊。了缘是声泪俱下。你别看他老师啊刚才说的挺严厉，可是人呢都有恻隐之心，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是一个道理的。往往有些事儿万难更改，这事儿就卡在那儿了，不行，肯定不行，我办不到，不可以。如果一个70高的汉子，1米89的一个男人扑通在你面前一跪，声泪俱下， 这面子上过不去，这心也就能软，这就叫恻隐之心。况且了缘人家师徒一场，这么多年感情在那儿。师傅一看，好吧，那就罚你做10年的耕牛。了缘，你可听清了，10年之后的腊月25，寺庙里木鼓敲响的时候，你来见为师。不过了缘，你记住了，木鼓敲响的时候，你来早了不行，你要来晚了，来不及了也不行，千千万万不能错过时辰。多谢师父。就这样，了缘含泪拜别，离开了寺院，变成水牛，来到了稻田主人的家里。这头水牛无论是耕田还是碾米拉货，从不偷懒。你想想，作为主人的能不喜欢这样的牛吗？倘乎要养一个偷奸耍滑，一眼看不到，这牛就跟那歇着，人多烦呢。人和牛有时候其实是一个道理，单位的领导也喜欢那种勤勤恳恳，没事话不多，就跟他干活，交给他活他能干完，而且干得十分的仔细，领导就喜欢这样的。你说哪个领导能喜欢没事嘚不嘚嘚不嘚，老跟那穷白活？但凡有空把工作一推，张三也聊，李四也讲，或者用单位的电话聊起来没完，保电话粥，那领导能喜欢这样的吗？世间的人和物其实是皆同义理的。主人喜欢这头水牛，尤其是主人家10岁的小女孩更喜欢这水牛。这个小女孩啊叫宝音，经常就跟这个水牛一块玩，有时候啊领着水牛到这个草地上，有时候领着水牛到河边，这水牛俨然就成了这10岁小女孩宝音的好伙伴，这一人一牛形影不离。书说简短，时光飞逝，一眨眼10年的光景过去了，小女孩宝音长成了大姑娘，20岁了，出落的是楚楚动人，亭亭玉立。这个年纪在过去那都算上是老姑娘了，你想想12、13就有结婚的，16、17有时候孩子都抱上了，这20出头了，可是一直还没婆家。为什么没有呢？父母的眼光太高，按理说10里8村来求亲的，来保媒的可不在少数啊，踩破门槛也不为过呀。那小伙子就托这个媒婆，无论如何要说成这门亲。可是，一到这儿，宝音的父母是连连摇头，不是相不中这个，就是看不上那个，挑来拣去，给耽误到现在。到后来，媒婆一听什么要到宝音家去保媒去，不去，他家太苛刻了，10有8九。还得碰一鼻子灰，结果成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给空在这儿了。作为父母那是颇为的着急呀，有时候就跟闺女讲说，你看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啊，你想大致找个什么样的呀，你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好给你物色物色呀。可是这一问呢，宝音姑娘是连连摇头，我不着急嫁人，我呀跟这牛在一块儿挺好的。父母一听鼻子没气歪，那再好他也不是人，他也是牛啊。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宝音对于找婆家这件事儿是一点也不上心，不管亲戚朋友怎么劝，宝音也不想改变自己的想法。没事的时候呢，就跟这牛啊待在一块儿，成了远近闻名的放牛美人。但是有一个人对于宝音的美那是垂涎三尺，这人是谁呢？离着这个村百里以外有一座山叫魔王山，魔王山上有一伙强盗， 这个强盗头子叫张琼，张琼早就听手下人说，说山下不远有个小村，这村里面有个放牛的美人，哎呦呵，那长得跟天仙一样，要多好看有多好看。据说给说了多少个婆家也没成，也不知道是姑娘的原因呢，还是父母的原因，反正现在是待嫁闺中，成天有事没事就跟那牛啊混一块儿去。这个强盗头子张琼一听，可就动了心思了，心说现如今我这魔王山上恰恰缺一个压寨夫人，倘乎我要是把这个放牛美人裸到山上，成就百年之好，岂不称心如意？对，打定了主意。单说到了这一年的腊月24，宝音呢和往常一样牵着这个水牛到外面去遛弯游玩，可是今天这个水牛与众不同，要说平常呢该吃吃该喝喝，跟这个宝音呢玩的是不亦乐乎，有时候驮着宝音往前跑，哎，有时候呢就跪在宝音的身边。可是今天这头水牛是吃也不吃，喝也不喝。宝音一看，是不是嫌这块水草不好啊？又把这头牛牵到了长满嫩草的地方。可是这头水牛依然不吃不喝，东瞧西望，那俩眼睛瞪得多大，就好像那卫士警惕四方一样，瞅了瞅两边，瞅了瞅周围，又看了看宝音。宝音把这草拿过来喂牛，放到牛嘴边上了，这牛依然不吃。哎，宝音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呢，心里面着急，冲着这牛啊，宝音是自言自语，哎呀，我说阿牛啊，你今天怎么了，怎么不吃草啊，你是不是病了？他是下意识这么一说。这水牛呢注意力没在宝音身上，竟看着四周围了。宝音这么一问，这牛冷不防的给搭了句茬，啊，我没病呀。水牛说话可吓坏了宝音，万般无奈了缘，这才讲出了始末缘由。